也是使徒行传最后一刻，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啊，能够走过啊这么多的课程。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一起来祷告，愿主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我们看你的作为。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看到啊，你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为，我们如何能够跟随你，好像保罗一样，能够在你的应许的当中为主传你的福音，在任何你要传的地方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开始最后的一章啊，使徒行传的28章。那前面讲过呢，保罗他们经历了大的风浪，经历了很多的损失，船全部毁掉了，按照保罗说，然后呢命都救了。那这些都完成了，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岛，叫马耳他这个岛啊。那这个岛呢离那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比较近，大概150公里的距离，也是比较小，但是有3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岛。然后呢他们在这个岛上就得救哈，就上了这个岛。第二节讲的土人哈，是中文的翻译哈，这个土人好像你感觉是野蛮人，不是的哈，就是本地的人。当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是整个全球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罗马帝国。那本身呢这个马耳他岛呢离这个西西里岛也不远，150公里，所以他们整个的文化各方面情况，包括克里特，包括塞浦路斯，他们彼此的交流非常多的，所以船走来走去是很发达的，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发达的地区哈。但是岛比较小啊，所以中文翻译成土人呢，你感觉好像是野蛮人啊，不是的哈。然后看待我们有非常好的情分，那说他们人当时的这个人和人的关系呢也比较好啊，就是虽然是生疏的，虽然他们在海难逃下来的，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朴素的情感比较好。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到今天呢人和人之间呢更多的是利益的关系，比较冷酷的，比较不好客。不要多说，我们倒退中国倒退30年，那个时候人和人关系呢都是比较好的，大家比较会有互相的怎么说，基本道德的情况比较好。现在人，我原谅我这样说，人的德行现在越来越糟糕。不单是中国，包括整个世界人的德行越来越糟糕。包括国家之间越来，用中国那句不好听的话，越来越缺德。所以你包括国家之间那个撒谎那种耍蛮耍横，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世界的光景走了，今天很糟糕哈，却向末日的来走了，没有什么德行好讲，没什么信用好说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不一样，接待远人这个接待生人都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很客气的为人非常客气的。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以后呢就接待他们然后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所以很客气的民风很好的。第三节，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出来咬住他的手。第四节，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个人必定是凶手，虽然从海上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又讲土人，我讲岛人比较好或者本地人。那这个发生个事情，保罗刚刚上岸，然后呢得到本地人的非常热情的接待，天下雨又冷，所以他们用柴烧火来取暖，因为当时已经会接近秋季了嘛，比较冷了。那刚刚好在这个一捆柴这边有一条毒蛇，是保罗拿了这捆柴，然后这个毒蛇刚刚好出来就咬住了保罗的手。那个毒蛇毒到一个地步，那岛上的人是认识的，那咬上以后是必死无疑的。然后这个本地人就得出结论，这个人刚从海上被救出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的，就是要杀掉他。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那在人看来，这个事情做出这个结论一点都没有错，这个人是该死的， 刚从这个海上的暴风雨当中，船都毁了，好不容易上了岸，结果被毒蛇咬死了。这个人是天理都不容他活着，他们叫做天理，老天不容他活着。所以人呢，一般的世人呢，会在一般的事件当中做出他们的推断，会在人看起来的这个因上啊、这个果上推出因啊，人一般会这样。那我们知道前面都讲过，上帝在全然掌管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上帝就让保罗遇见这件事情？这个是重点。那这个重点呢，也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那作为一个真正跟随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人，我们并不是在世人眼里看见的好像一帆风顺呢、啊。我们会遇到事情啊，刚刚跟一个小弟兄讲到婚姻的问题，我们会遇到事情的。那这个事情的上面，上帝在做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要点。因为前面讲过，清楚地讲过，保罗在经历上帝对他的带领，是绝对的掌管，连风浪都掌管，难道不掌管这条蛇吗？绝对是掌管。那上帝让这条蛇出来咬保罗，大家听到我讲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啊？上帝刻意允许这条蛇出来咬保罗，是上帝让做的。然后呢，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呢？要为保罗后面做预备。那这个是上帝整套计划的步骤，我叫上帝在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从创世纪下到启示录，这盘大棋从创造万有到毁灭万有，上帝都在下这盘棋。那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历史当中，都是上帝当中下的棋子，上帝在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是蒙恩的人。我们活在一个人无法掌控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上面有上帝全然的掌管，上帝是那个真正下大棋而且是一定会赢的。我们在上帝下的这盘棋当中，如果我们是上帝手中合他心意的那个棋子，我们是非常蒙恩的。信主的人要看清楚这一点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你是信主的人，你是属于上帝的，他给我们这个恩典。那这个恩典的内容可不是世人眼见的，世人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看到的好像是刚好相反。天理不容保罗活着，你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好，看明白以后，看后面第五节，保罗竟把那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啊！保罗做了一道菜，火烤蛇哈、啊，把这个蛇就甩到火里面，直接就烧了。然后呢，没有受伤。第六节，土人又是土人哈，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看到没有？上帝的作为。那在这个当中，上帝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上了岛以后，上帝要在这个岛人的面前要把保罗的身份展现出来。原来在船上用风暴把保罗的身份显给百夫长和所有船上的人看，现在上了岛以后，上帝要把保罗的身份显给整个岛的人看，要干嘛？为后来做预备。那毒蛇咬不死的人，在这个岛人看起来必死却没有死的这个人，他说他是个神啊。那我们说呢，他是个神迹啊。我们教会前两年经历个弟兄，医生判定必然要死亡了，后来他复活了，活了。我们说那是神迹，上帝会在我们身上行神迹的啊。请大家 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要有这个信心的。这个神迹大到一个地步，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会的，会做这个事情的。我们也需要在上帝面前经历神迹的，否则呢，我们信的这位神，我们可能对他的信心就会建立不起来。那经历这个神迹，不单是我们自己，也包括上帝在周围要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做这件事情，上帝让保罗经历这件事情，是为了保罗做预备的。这预备是什么呢？他是个神。那当然这个判断是错的哈，这个神是个小神的意思哈，你蛇咬不死的，毒蛇咬不死，肯定是神。做预备，做什么预备呢？第七节，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百步流的。那有一大田产，他有岛，岛的这个首领啊，那个岛不大也不小啊，有这个300多公里的这个岛啊，几十万人，现在几万，当时可能没有这么多人，不大也不小啊，一个岛。然后那个岛长，这个岛上是有头的，身份也是最高的一个身份。那他呢就接纳他们，尽情款待他们3日。那这个岛长呢看到保罗这个人很特别，毒蛇都咬不死的，他们就会接纳他。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当时的人都信有神的，只不过都信假的。那神迹在他们眼前，他们是认可的。所以保罗这个事情一定是传到了岛长的耳中，他说哎，这个船上救了一批人上来，有一个人蛇都咬不死。所以这个岛长呢就过来接纳他们，这些人很厉害，他们呢好像像神一样，他们有神在，所以他更加的恩待他们啊。前面是出于一个什么呢？出于一个一般的朴素的对他们的怜悯，到第七节的时候呢就出于什么呢？对他的敬佩，这人厉害。所以信神的人，上帝会给我们一步步的安排在这个世界和世人互动的啊，不是一个好像软趴趴的，好像很悲惨的一个情况，悲催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到第八节，另外一步又出来。当时百夫长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那个时候这个病是要命的，那时候患了热病患了痢疾是要命的，很难治的。然后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大家看到这一步一步向前推，这个一步步推，推的什么呢？推到保罗，或者说保罗的这批人和这个岛上的人的关系在转变。原来他们是被救被怜悯，后来被敬佩，后来他们在保罗面前蒙恩。他们岛长的父亲那个病，很严重的病，被保罗按手治好。然后第九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保罗在岛上大行医治，得病的人都到保罗来。在当时那个情况，医病可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现在也一样啊，现在如果你说哪个医生我本来要死的把我治好了，那是大事情啊。对于没有信神的人，在地上肉体的医治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事情。 OK， 所以呢保罗不但医治了岛长的父亲，也医治了岛上那些得病的众人。整个剧情反转，原来岛上的人给保罗这批人恩典，现在保罗给他们恩典。请大家留意啊，是保罗给他们恩典，和百夫长和船上其他的人没关系。他们所有的财物全部在海里面丢失了，他们连船全部毁坏了，他们一无所有的上了岛，他们不能给这个岛上有任何的好处，只能接受他们的好处。这个是百夫长和所有船长船主岛船上所有的人200多人。那只有保罗有能力给他们施恩，而且是非常大的恩典，保罗行医治。那这一个剧情大的一个反转产生什么问题呢？第十节，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他也把我们所需要的送到船上。 这个是他们在岛上的大的转变，是保罗一个人所产生的转变。那保罗一个人所产生的转变会影响到整船的人，影响到百夫长。那这个时候百夫长在保罗面前应当是全然的被折服了，也包括船上的人，不但救了命，而且到岛上保罗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在岛上住了3个月，对11节，被他们这样的一个款待，啊，如果款待1-2天可以，款待3个月很难啊。200多人在这岛上，你啥也没有，身无分文，到这边又吃又喝的，又住的，哪一个岛可以接待你3个月？热情款待，然后你走的时候还送很多的东西给你在船上，谁做得到？为什么他会做？保罗治他们的病。这3个月保罗在他们身上医病的，那个是他们觉得值得，他们应当感谢保罗的。你看到这个剧情的反转吗？上帝用保罗一个人会做这么大的事情，属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在神面前有信心啊。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有信心啊。我们信的这位神是掌管天地的神吗？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吗？他会用他的一个动作可以折服整个岛的人吗？整个船上的人吗？他能做得到吗？能做得到。上帝要做他就做得到的。我们缺的是什么？信心呢？信心，对神的相信，对上帝的相信。 OK， 那这件事情做完了，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走啊，就是亚历山大又是从那个埃及里面来的，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啊，这应当是很有名的一个大船呢、啊。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啊，他们也是在那个马耳他岛过冬。那最后呢，保罗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上船，到了叙拉谷，我们停了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啊，叙拉谷就是已经在西西里岛的那个地方啊，利基翁。然后呢，过了1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到了啊布丢利。那布丢利呢，已经到了意大利的这个半岛的这个大陆上了哈，已经从那里就上岸了。啊，那个是一个港口哈，那布丢利呢？现在应该叫那不勒斯哈，大家应该知道意大利有一个城市叫那不勒斯哈，那不勒斯是原来马拉多纳踢足球的一个球队，是曾经很厉害的意大利的一个球队，那不勒斯哈，就是那个城市。那不勒斯呢是一个大的一个海港，也是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哈，在靠海边的。然后从那里上船呢，然后再去罗马。那不勒斯离这个罗马布丢利大概200多公里吧。这个距离大概是这么一个距离。那他们到那里上了以后呢，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哈，因为那不勒斯是很大的一个叫我还是用这边叫布丢利哈，原来叫布丢利，现在叫那不勒斯哈，布丢利。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港口，一个大的港口城市，有很多人在那里，那里有很多信主的。所以呢，保罗到了那里以后呢，他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呢。保罗、路加这一批人接受布丢利的信主弟兄的邀请，一起住了7天。大家可知道，保罗是被押送去意大利的，保罗不是自己宣教去意大利的。那怎么他的弟兄们请他们住7天，他就可以接受邀请住7天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啊？因为百夫长在保罗面前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关系的转变，基本上就是保罗提什么要求，百夫长都会听了。百夫长要带他的兵丁也在那边等7天呢，这个可不是小事情啊。所以走到这一步，保罗去到意大利 这个宣教，就好像自己去宣教一样，并且带了一队的兵丁来保护他。原来这队兵丁是押送保罗的，现在成了保罗的护卫队。你看到上帝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上帝在保罗身上的作为你看到没有？那他透过一步一步的推动，推到这一步，我在跟大家说什么呢？上帝预备我们是有步骤的，那整个步骤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起伏的，我们要本着信心在上帝面前跟随他。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你走信心的道路，真正信心的道路产生大的反转，上帝真的让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是有一个预备的过程。这个预备的过程可能会经历风浪，甚至到一个生死的地步，但是你真的按照上帝的心意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上帝要成就何等大的事情在你身上。这个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教会真正侍奉神的人，你要看清楚上帝的作为的，要本着信心走信心的路，不要在这个当中侥幸，遇到难处就开始慌张了，不要在这个当中按照自己的心意那样子任意而行，不要那样做。寻求神的心意，祷告，跟随他的带领，经历他带领过程当中一切的风浪，巨大的风浪，甚至在蛇上，在岛上以后过了风浪还要被蛇咬，你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到一个地步上帝会把整个的局面翻转。我说把押送他的兵丁变成他的护卫队，这件事情只有上帝做得到。他怎么做？是透过这些步骤做的。那这是上帝在地上的作为，我们要透过保罗的经历来学习的啊，这个作为在每一个信徒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每个教会的跟随神的当中都是同样的原则。如果你这样做，就一定可以这样子。求神开启我们的信心呢。啊，好，这样我们来到罗马，在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了雅比乌市和三馆的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感谢神，放心壮胆啊！那边所有信主的都来接待保罗，那是保罗第一次去罗马，那他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保罗这件事情，然后呢都来接待他。那保罗见到他们，感谢神，放心壮胆，在这里和他的弟兄相会。那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哈，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鼓励啊，啊，见到弟兄会彼此鼓励的，也一样的哈。我在教会侍奉，如果没有这一群弟兄跟我一起同行，我会丧胆的，因为这些弟兄跟我一起同行，一起侍奉，给我很大的壮胆的啊，是需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侍奉神的，保罗不能，我们更不能的。在主里同心合一的弟兄非常宝贵，彼此在神面前鼓励，在神面前有胆量，放心壮胆，神的作为一直这样子来做的。好，第十六节，进了罗马城，那有古卷啊，小括号在里面写，百夫长把众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唯有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丁另住一个地方。那小括号是对的，因为当时他押了一堆的囚犯，不是保罗一个人。大家还记得他们在搁浅的时候，兵丁说要把所有的囚犯全部杀掉，那百夫长为了保护保罗说一个都不能杀，他是一群人。那到了押解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在哪里？都要在这个牢里面的，他有专门这个各个地方都有牢嘛，他要去在牢里面关着接受审问的，只有保罗一个人例外，是住在外面。然后呢派一个兵丁看守，是什么意思呢？履行公事，一个兵丁看守保罗，一个兵丁看得住保罗吗？看不住的。那为什么派一个兵丁看守？他知道保罗不会逃的， 保罗跟百夫长的关系已经建立到这个地步啊，不知道百夫长信主没有啊，不知道啊，但是呢已经关系到一个地步，是绝对的信任。保罗个人的德行，在上帝面前的信心，对众人的恩待，在马耳他岛能够让整个岛的人恩待那200多人，保罗个人的德行，上帝的作为，在世人面前让世人完完全全的信任和降服，这是属神的人啊。我也再次说，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你做到这一点吗？你是个信主的人吗？你和不信主人在一起接触吗？你和不信主人一起做事吗？在他不信主人公司打工吗？在不信主人这个下面做员工吗？你和不信的人一起做生意吗？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吗？这个值得信任是相信你的良知，你的道德是绝对可信任的，这个是信主和不信主非常重要的区别。那你凭什么值得人家信任？你说话做事是一以贯之的，你说话做事超过世人的道德，你说话和做事超过世人对道德的持守，你是真正有道德有良知的人，信主的人。你生命要活到这个地步，我们不是单单说经历神的大的神迹让人家害怕所以降服，不是，那个远远不够的。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你的生命的那种的美好的品质要显出盐和光来，让人家觉得你非常值得信任，你真的是值得信任的人。那要显在你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你对金钱的态度，你对承诺的态度，你对别人的态度，你真正本着良知和人做事情，你真正本着责任心，你完成你手上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是值得信任的。包括你在公司打工，你应当是最好的员工，你是最值得信任的员工。那这个是你应当有的生命的品质。保罗有这个生命品质，他不单是有大能，他有生命的品质，所以一个兵丁看守他住在一个地方。百夫长非常确定保罗不会逃跑，百夫长非常愿意恩待，因为住在大牢里面那个情况是不好的。他们很多人的食物供应是外面人送给他们的，你在大牢里面都很难进去，非常不容易的，而且环境很糟糕的，很多囚犯住在一起很糟糕的，保罗一个人单独居住，居住的环境不会差的。后面你都看很多人来到保罗这里，那个地方也不小的。百夫长这么恩待保罗，然后一个兵丁跟他住在一起。我再讲另外一个角度，那个兵丁在干嘛？那个兵丁做保罗的护卫。整个局面的大的反转，从一个被押的囚犯变成了派兵护卫的一个宣教士。他们不是为了他宣教护卫他，他们就是因为保罗有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他就愿意这样做。上帝会用不信主的人的，会用不信主的人恩待信主的人的。重要的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觉得你是配得，你是值得的，这是重要的啊。所以我再次说，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一定是超过世人的，否则的话你的信仰需要反思的，你连世人都不如，你要反思的。那因为上帝给你这个能力，你的行为超过世人，你也在世人面前会蒙恩的。如果他不是专门要迫害基督徒，他会给你恩典的。这是我们在地上跟随神，在上帝面前蒙恩的地方。 OK， 好，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那这是犹太人，就不是前面他的弟兄了，他们来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手里， 那保罗为什么要把犹太人的首领找来？原来犹太人不是要杀他吗？现在保罗到了罗马，不是要上告凯撒吗？请大家留意啊，保罗从开始受审问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攻击犹太人，从来没有攻击那些告他的人，他只是为自己申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被人家攻击，我从来不去攻击别人，但是我要把我自己申诉清楚。大家看到这个原则没有？世人，如果人家攻击你，你就会攻击他，会打在一起的。如果在教会的里面，人家攻击你，你也攻击他，你跟世人没有区别。那你的区别在哪里？人家攻击我，我不攻击你，但是我把我自己申诉清楚，我把我的事情讲清楚，就到此为止。你攻击我这个，我把我这个事情解释一下，你攻击我那个，我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到此为止，我绝对不攻击你的。你看到这个问题没有？这里面你看到那个属灵的品质没有？攻击别人的人，你的属灵品质是有问题。我在这教会的里面，被人家攻击，你去反攻别人的，你的属灵情况也是不好的。什么时候你能够做到你被攻击你不攻击别人，只把自己的事情陈述清楚？这是保罗的见证，这是成熟灵命的见证。大家看到没有？这里面都有很多的信息在这个当中。那保罗呢，他说呢，我没有攻击他们。他后面说18节，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没有该死的罪。19节，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的美好的生命见证。那被攻击，但我不攻击别人，我只把我的事情陈述清楚。我虽然上告于凯撒，我也不是用外邦人来残害我本国的百姓，我只是把我的事情陈述清楚。这个是原则，非常重要的生命见证，保罗展现给我们看的。 OK， 好，20节，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来到这里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之处啊。所以当时的犹太的攻击，那这里面两个方面，一个呢没有信来要控诉你，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任何的证据嘛，那也没有人到这里来报告什么事，因为太远了，攻击到罗马来太远。另外呢，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腓力斯面前在那边搞事情，到罗马来他们不敢的。而且保罗经过这一段的路程，在罗马百夫长面前所做的事情，他得着的这些印证，他们在凯撒这边想去告，他们也达到不了目的的。所以到这里呢，犹太人基本上也到此为止了。那保罗呢，到这里也是安全，啊，也是安全的。好，22节，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保罗仍然带着宣教的心，所以上帝跟保罗说呢，你将来要在耶路撒冷给我做见证。那这个见证点是包括对耶路撒冷的，罗马的，包括对罗马的这些犹太人传福音。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是非常大的一个犹太人的团体，他们有三个大的团体，一个在耶路撒冷，当然是本地的，一个在罗马，一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是非常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所以呢，保罗到那里以后呢，他去要传福音给那里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攻击他，他仍然给犹太人传福音的。这是属神的百姓，属神的仆人是这样做的。好，23节，他们和保罗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所来，大家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到了罗马以后，他做宣教的，他虽然不能出寓所啊，因为他是算囚犯嘛，被兵丁看着，但他的寓所向外开放，可以很多人随便进来，多少人都可以。我不知道那个罗马兵丁是不是也信了主哈？啊，我觉得可能性挺大的哈，啊，因为跟保罗住久了不信主，我看也挺难的，看着他，啊，所以呢，就很多人来，那至少他对保罗是有点恩待的，因为百夫长都恩待保罗嘛，啊，那兵丁恩待保罗，所以呢，到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啊，所以看守保罗那个地方一定不是保罗出钱的。一定是罗马政府出钱的，然后罗马政府出钱给他租了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又派兵给他做护卫，又允许保罗在这里面宣教。你见过这样的宣教吗？啊，这上帝成就的宣教是这样成就的，非常的奇妙啊！很多人来，从早到晚都可以随便讲的。然后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以耶稣的事劝慰他们，劝勉他们，讲耶稣，讲神的道，讲福音。他们所说的话啊，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啊。所以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仍然是一样，有信有不信的。那我相信呢，这些犹太人他们知道保罗从凯撒利亚这整个路程到罗马经历了什么。保罗呢也许也会给他们讲这个见证，包括罗马兵也会讲这个事情，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这神迹这么大，但是仍然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信神不是有足够的真理，有足够的神迹，那人一定会信他对上帝福音的回应，他有他个人的责任，但是呢也会有信的啊，所以这是情况哈，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灰心啊，讲了以后他不信不要灰心啊，有信的有不信的，一直是这样子，我们尽力传就是了。好，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这句话被主耶稣引用过的，在福音书的里面，从以赛亚书第六章来的。大家看这段经文哈，因为这段经文很多人的解释呢，我觉得是不对的哈，啊，说的是恐怕的意思呢，说这个是想要他们听，但是他们不听，所以用恐怕。原文不是啊，原文是就是让你不听，或者是让你听你也不懂，是被上帝弃绝的意思啊。耶稣引用这句经文也是这个意思，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那以赛亚被上帝呼召以后，然后跟以赛亚讲一段话，讲这段话是什么？你被呼召要给我去传道，我告诉你他们不会听你传道的。我自己蒙召也是这段，以赛亚书的这个第六章啊，第四节，这个第六章这个第八节，我也是蒙召这段。那呼召以后呢，上帝给以赛亚说你去传道给他们，他们肯定不听的。你有这样子蒙召传道的吗？是这样子。那他不听是要给后面的人听，不是给当下的人听。那当下呢，第九节他说呢，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耳朵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油蒙了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得医治。然后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上帝要弃绝以赛亚当时面对的那些百姓，上帝要毁掉当时的犹大国，让他们被掳的。那保罗用这段经文引到现在的犹太人，跟他们说，你们现在我传道给你们听，你们那些不信的人， 因为你不信，所以上帝弃绝你。这是因果关系啊。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上帝要弃绝你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现在不信是因为你心硬，所以你被上帝弃绝了。你不要以为你是抵挡上帝的话，两个角度都有的。很重的一句话讲给他们听啊。那保罗为什么敢讲这句话？为什么敢对犹太人讲这句话？保罗他传道，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一样的。无论他是自由传道，无论他是被捆绑、被押解的传道，他传道都是一样的。恩待那些迫害他的人，也对神的道非常清楚、严厉的传递。就算他被押解、被坐牢，神的道实际上就是这样。他不会怕他们笑话，你保罗都被抓了，你被人家兵丁看守，你还在说我们。保罗说，就是，这是上帝的作为。在上帝之上的作为，不是人在地上可以看到的。在地上虽然我们好像被压制，好像我们好像被人家欺负，但在上帝的眼中，如果你合神的心意，在上帝掌管的当中，你是真正蒙上帝喜悦、真正得自由的人。因为神的道真正释放的是你的生命，神的道真正释放的是将来永恒的天国，不是地上暂时的所谓的押解，不是地上暂时所谓的欺压，你欺负别人得逞了。在上帝面前，你是刚好相反，你得着的不是祝福。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是一以贯之的来讲神的道，保罗没有变化。在这里面我特别强调一个点在哪里，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你是一以贯之的，你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环境这样改变你就改变，不会条件改变你就改变，不会与时俱进，不会的。真正信神的你是一直不改变的，我原来坚持的，我原来讲的，现在一样坚持，现在讲，无论环境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原来所相信所坚持的，你信的是真理。你真正有信心相信这位不变的神，如果环境一改变你就变了，你的信心有问题，你自己信仰出了问题。你在与时俱进吗？你是被时代拖着跟随世界的潮流，你不是与时俱进。信仰没有什么与时俱进的，信仰就是那一个耶稣所传的福音的真理的一直持续，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信仰。所以在这个点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在传神的道，在侍奉上，不要与时俱进，也不要随便跟风啊。我们在信仰的当中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是跟风啊。什么时候流行什么，什么时候哪个点是热点，然后现在叫蹭热度，会跟风啊，你会跟错掉的。有的时候那个热点并不是你的，不属于你的，你该怎么做怎么做的。有的时候属于你，临到你，你就按着神的意去做，别人不跟也没有关系的。一以贯之，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不改变，我原来所讲的，现在所讲的不改变。那我非常羡慕叫麦卡瑟，约翰麦卡瑟牧师，他在讲到，他说我40年前所讲的和现在讲的一样，我40年前所坚持的和现在坚持的一样。他现在侍奉主已经50多年了，那我听到是听他大概十年前讲的道，他说我几十年我没有改变，我原来怎么讲我现在都是怎么讲。所以在他侍奉的当中，曾经这个灵恩大大的兴起，他就写一本书叫 Charismatic Chaos， 那灵恩是混乱的。成功神学大大兴起，他就责备那些假教师讲成功神学的。那他没有与时俱进呢，他在时代当中一直坚持他从开始到末了的圣经的真理，他没有改变。那些改变的人是走错路的，他没有走错路。一以贯之，圣经的真理不改变，信仰不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信仰的见证点，特别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世界的洪流、教会的洪流对人的冲击太大了。在海外，多少的宗派开始接受同性恋， 多少的宗派开始跟这个世界走同性恋的道路，走索多玛、俄摩拉的节奏，与时俱进呢、啊？因为这个时代流行嘛，这个社会是这样，所以教会也要和他们一起走。你走偏了，你走错路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坚守住神的道，你才是真正走对路的。不被这个时代推动，不跟这个时代潮流，你才是走对路的，否则你一定会走错路的。一以贯之，不改变。我当初信的，圣经所讲的，不改变。这是保罗所坚持，他没有改变。二十八节，他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当时保罗对犹太人讲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保罗曾经跟巴拿巴对犹太人说过，他们抵挡保罗，说你们拒绝得到，你们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去把道传给外邦人听。这是保罗当时讲的。犹太人当初是一批抵挡这个真理的人。我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时代，外邦教会经历了2000年，多少外邦教会落入到当初犹太人的光景。我们要非常客观地看待这个时代，不要搞福音大跃进的。你看西方的教会，看中国的教会，看亚洲的教会，看全世界各地的教会，这些外邦教会，多少外邦教会已经落入到当时犹太人的光景。在神的面前，油蒙的心，耳朵发沉，不听圣经的话，更改圣经的话，否定圣经的话。保罗这句警告，警告当时的犹太人，也警告当下的现在外邦人的教会。那当下应该怎么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你们，就算传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会听的。但是传给你们，你们不听。我给大家非常痛心地讲这句话，现在抵挡圣经真理的很多是在教会内部，很多在教会做带领的，甚至做传道人、做牧师、做神学家的，他们是抵挡圣经真理的，就像当初的犹太人一样，那些宗教领袖一样。这个是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光景，要求神能够保守那些敬虔的跟随神的，坚守神圣经真理一以贯之的圣徒，要求神保守。三十节，保罗在自己住所所租的房子住足了，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全部接待。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一些经节哈，可能我要更正一下，他讲到这个房子是保罗自己租的，自己花钱租的哈，那我前面那个可能不太对的哈，更正一下，这里经文有这样讲，这个房子是他自己租的啊，经文有这样说啊，是他自己花钱租的房子，当时派一个兵丁，他自己花钱租，对不起哈，我更正一下前面那段的话，住了2年，那罗马兵丁是允许他租。可能条件各方面比较好哈，这是有点更正啊，口误啊，前面那个有点错误。那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最后的话。那并没有人禁止，没有罗马人禁止，没有犹太人禁止，没人能够禁止他。因为他有罗马兵丁做他的护卫，没有人敢来禁止他。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保罗侍奉当中的作为。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在保罗身上的成就，也让我们学习神的旨意如何在我们身上成就。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保罗和众人经过大难逃到岛上，为什么神还允许保罗被毒蛇咬呢？我说神在为保罗做预备的，一步步向前的铺垫。 每一件在人看起来好像糟糕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是一个更好的铺垫啊，要看到神的作为。第二，保罗行神迹医治岛主的父亲和居民，为何没有顺势传福音给他们？我刚才没有讲啊，好像没有记录传福音。那应当是保罗他侍奉，他有他的感动，在那个时候，在那个阶段没有记录，但可能就是到此为止啊。这个是福音的一个传递的问题，但保罗做这个事情有意义的。那将来有人去传福音的话，应该还是有很好的一个铺垫的啊。第三，保罗在海岛上的这些特别经历，对保罗去罗马宣教有何意义？那我说这个是保罗把自己的身份和百夫长的身份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啊，从一个看压他的一个百夫长变成护卫他的百夫长，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变，护卫他。好，第四，保罗到达罗马为什么没有被下到大牢而享受单独监视居住？百夫长恩待他，允许他啊。那当然我再回头想，他自己租的，自己花钱应当有很多弟兄帮助他，当时路加也和他们在一起啊，所以呢他们住在一起啊，然后可以在里面自由宣教啊，这是特别的恩待。第五，保罗为什么与犹太领袖诉说罗马来罗马的因由？是害怕再被迫害吗？不是的，保罗一以贯之的啊。然后他传道，他跟犹太百姓说，我这样做我并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控告我，我只是把自己事说清楚而已啊，很重要的一个生命见证。第六，保罗对罗马不信的犹太人最后的话语为何是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这是一个原则，听神的道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你怎么样能够面对福音，对犹太人，对将来的外邦人，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面对神的道，在听神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原来的错误啊，不要心硬到一个地步被神蒙上了眼睛，我们就瞎掉了。好，第七，保罗在罗马两年的宣教没有人禁止，是犹太人不再想逼迫他吗？应当是做不到了哈。一个是罗马太远了，另外保罗有罗马兵丁做看护，他们不敢啊，来的话他们也做不到什么，所以上帝让他在罗马宣教是这样子来成就的啊，用外邦的这个环境成就保罗在罗马的宣教啊，这也是蛮悲惨的一个事情哈。犹太人本来是要让保罗去，看起来好像都属于神的，都是传神的道的，结果他们成为迫害者。所以保罗用上帝用外邦人让保罗能够继续传他的道，看起来也是蛮悲惨的哈。啊，所以当下的教会也一样哈，当初罗马天主要迫害那些真正的传他道的人，包括马丁路德，这是很悲惨的事情哈，会发生的。教内反而成为对神道的这一个拦阻啊，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上帝保守信徒经受的挑战啊，上帝保守信徒经受的挑战，我们在挑战当中上帝会保守的，上帝使用信徒经受的挑战，我们在挑战当中上帝也会用的，会保守我们也会使用啊，这个挑战对我们来说都有意义的，不单是被保守而且被使用，上帝不会白白让我们经历一个挑战，不会的啊，这是神的作为。好，第二，传福音需要信徒的坚持，传福音需要信徒的接力哈，这个就是讲了保罗在这个马耳他岛并没有记录他传福音，应当是有一个接续的过程啊，这也是福音的一个延续性哈。第三，人不能看透神大能的作为，人能够相信神大能的作为，我们不能看透的啊。我相信保罗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能够看透每一件事情的作为，但是呢他可以相信到最后看到结果，知道神是要成就这个事。那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啊，要信心呢，我们怎么能够看透呢？看不透，要相信啊，这是我们需要做，我们需要的回应啊。第四，上帝因为爱使信徒蒙恩，上帝因为福音使信徒蒙恩。我们在地上经历的事情有一定有两个要点，一个是神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另外一个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见证福音的。在地上经历事情一定这两样都有的 啊，不是说哎我神救我，神好爱我，就把我爱我，让我很舒服的、很快乐的啊，充满啊祝福的进到天堂的里面。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啊。任何一个人都是上帝福音的器皿，你或者为上帝去传福音，或者在生活当中见证福音，你一定是上帝福音的一个管道的。这两样都有的哈。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啊，你作为信主的人，如果你在上帝面前蒙恩，你却没有为福音、为上帝侍奉的这个心，你是有问题的。那这两样都有，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情况。如果缺的话，那你就不健康。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不是我传福音就是一辈子吃苦，不是这样子。传福音是蒙恩的。你侍奉神一定是蒙恩的，不是单单付代价，是蒙恩的。OK， 好，那第六，传福音需要传递神的爱，传福音需要传递神的公义。我特别回应刚刚保罗最后对犹太人讲的话，他讲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神的爱要传递，神的公义要传递的，特别对教内的人。保罗这次对犹太人讲的话跟外边人不一样，对教内的人，教内的人有的时候需要听福音啊，你听我讲这些话，在福音的面前你需要知道上帝的公义的。如果你有机会听到福音，甚至做了信徒，在上帝面前心一定要柔软，耳朵一定要开啊，否则你会在上帝面前落入以赛亚书的这段的警告，油蒙的心，耳朵发沉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就整个的使徒行传都讲完了。那我做了28课，因为前面有时候这个一课讲了两讲就不止了哈，有27课哈，有这么多的内容。求神能够带领大家能够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那我再次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是圣灵从开始在耶稣升天以后，然后开始感动人、信主、建立教会、差派使徒、使用使徒、传神的道，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大能的作为，他怎么样做了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当中的教训是什么，这些事情给我们的鼓励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好像使徒行传当中所记录的，按照神所喜悦的，好像保罗一样能够传神的道，而不是落在当中的错误的里面。在这个时代，特别在这个时代，让使徒行传当中神所做的作为，对福音的传递能够实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教会的使命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需要学习的东西啊。求神能够祝福我们能够在使徒行传这卷书的当中啊，在神面前能够蒙恩。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保守我们能够完成使徒行传的学习，也求主真是借着这卷书啊，这卷书的讲传讲能够弟兄姊妹得到益处啊，当中有些口误的，有些不准确的，也求神赦免，能够把那些除去，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到的是从你而来的啊，绝对纯正的正确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